好了，但是这件事情耶稣坐旁边有外行人的祭司长看见什么？耶稣所行的奇事。其实你假如仔细想一想，他是不是应该做这件事情？他是不是？他应该做这件事情，但是有外行人他就会说，哎，教会里面怎么还有这么多的事情？你不晓得教会里面的事情都是主耶稣在基督的身边。然后又看见小孩子在店里面喊着说，何塞纳归于大卫的子孙，这句话就一直跟着他走。一个，他的身份是大卫的子孙，第二个，这件事情是要把荣耀归给神的，这件事是高处的赞美，对不对？哎呀，所以他们就甚恼怒了，对他说，这些人所说的你听见了吗？那耶稣怎么答？经上说，这是经上诗篇，这应该是诗篇第八篇吧，你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完全了赞美的话，你们没有念过吗？那当他把这件事情做完，他就出城去了，到伯大尼去住宿啊。那他做了什么事情？我们刚才讲过，他进城的时候大家各怀鬼胎，有想这个有想那个，等他出城的时候呢，我们心里面就应该稍微比较明白了，耶稣是谁，他来做什么，我们的方向是什么啊。所以我说这些事在当时，就像刚才艾伦讲，当时是真的。哎，但对我们来说呢，你就要去仔细思想了。你会思想，哎，你逐渐逐渐就比较晓得神在我们生命里面，在我们家庭里面，在我们生活里面，他要做的事情是什么事情啊？那他为什么要到伯大尼去呢？他为什么不去别的地方呢？
马大
吗？对，是马大。
还有，
刘军，橄榄山就是伯大尼，伯大尼就是伯法奇，那两个村子，一个大概叫伯大尼，一个是伯法奇，可能是这样。这个地方就是出驴驹的，对吧？驴就从那儿牵来的，门徒从那儿来啊，就是马大、玛利亚都在那个地方。
去橄榄山啊，就是不大。
对，就是讲到这个地方，那么往橄榄山，橄榄山，所以他每天要从耶路撒冷走到伯大尼，要走多久啊？
多远啊？
上坡路、下坡路啊，往耶路撒冷去就是上行啊，
上行，
回来就是下坡。可是你还是要走一阵子的，啊，他每天，他天天晚上都是要到伯大尼去住宿，这件事情对我们来说又成了一个很应当让我们思想的比喻。哎，你既然进了圣城，你也进了圣殿，圣殿也给你清理好了，那你为什么不住圣殿呢？对不对？为什么不住圣殿？而且就算你不住圣殿，住耶路撒冷也很好啊。哎，你生不是生在马槽吗？现在为什么要往伯大尼去呢？他在伯大尼住。还记不记得这个约翰福音啊？当然我们现在还没有去看，你看的时候，约翰福音里面耶稣跟门徒之间第一段对话是什么东西？那约翰的施洗约翰的两个门徒就跟了他，耶稣行走，转身看见他们跟着，就问他们一个问题，说你们要什么？然后那两个门徒就答了一个非常经典的答案，我到今天搞不清楚，搞不清楚他们怎么会问得这么有灵感。他们就说夫子在哪里住，对不对？然后耶稣就说了，你们来看，夫子在哪里住啊？这里有答案了，夫子在哪里住？在伯大尼住。他不在哪里住啊？他不在圣殿住。为什么不在圣殿住？因为圣殿是人手所造的，对不对？他不住人手所造的。可是他住在哪里啊？他住在伯大尼。这伯大尼有什么好处呢？伯大尼当天当家的有四个人，我们讲过好多次了。第一个是什么？长大马蜂的西门。那当然我们也说过，就长大马蜂表示你好了嘛，对不对？没治好谁敢到你家去？我们都是长大马蜂了。什么是大马蜂？我们也讲过了，你对罪没感觉的，对神没感觉的，你这个医好了的人，哎，你把家里面打开。第二个呢，排名第二就是说马大在伺候，有人在服侍的。这服侍是为了谁？是为了别人，不是为了自己。那马大曾经被耶稣调侃过的，马大马大，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扰，对不对？结果马大伺候不伺候？不当然伺候。要老钟的话，你讲我一次我再也不做了，哎，他就在做，而且做了这次他不抱怨了。第三个， 复活的拉撒路也在那。第四个呢，玛利亚，玛利亚拿了玉瓶的香膏的浇在耶稣的头上。这四个人，这一家人里面是充满了爱，他们彼此的爱，彼此对主的爱，你看在约翰福音里面，拉撒路死了，两个姐姐这样哭，你就知道了，他们家里面是充满了爱，耶稣也爱他们，他们也爱耶稣，他们也爱彼此。那一天，也许玛利亚把这个香膏打破的时候，那个屋里就满了香气。像这样一个小教会，耶稣怎么样啊？他要住在里边。哎，我们教会比他人还多一点，嗯，对不对？耶稣是要住在这样的地方，不是要住在一个耶路撒冷的圣殿。圣殿代表什么？旧约。门徒的家代表什么？代表新约。啊，夫子在哪里住？他在哪里住啊？他在门徒中间住。嗯，你这些圣经的事情，你不好好思想，你会看错的。今天有的教会他要效法耶路撒冷教会，有人效法安提阿教会，你效法不来的。但是你效法什么一定效法得来？不大你，不大你。当你的教会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，耶稣啊，每天晚上走很久的路，他照样住到你家来。
那从以利哥过来到耶路撒冷，不大你在下面，
在下面，对，在下面。
橄榄山在这
儿，对，是一个。耶利哥是在约旦河旁。当初他们以色列人进迦南地，从那边地方出来，从基甲耶利哥上来，对。但是伯大尼可能在他们的南边呢、啊，就是不是耶利哥的路上。当初耶稣进城之前是往这边绕，往伯大尼这边绕，去要那个驴子。那这个伯大尼这个地方也是出驴子的，出门徒的，对不对？所以你看，这整个的事情都摆在一起了。那像为主预备一个这样的地方，主所居住的地方，是要有另外一种的跟随他的人。啊，那这些人的心里面，我们在这边就看得很清楚了。在那里边有没有人做买卖啊？没人做买卖。那有没有兑换银钱的？没有。玛利亚反而把极贵的香膏给他砸了，就是要浇在耶稣的头上。哎，没有人从中取利，没有任何其他的动机，也没有卖鸽子的，也没卖牛羊的。那个绝对不是一个贼窝，那是万国祷告的殿啊！好了，那。这个是这段圣经，只是这件事情还没完呢。到了早晨回城的时候，他饿了，他看见路旁有一棵无花果树，就走到跟前，在树上找不到什么，不过有叶子，就对树说，从今以后你永不结果子，那无花果就立刻枯干了。这怎么回事？为什么要有这件奇怪的事情？跟前面所说的有没有关系？也就你认为这个无花果是代表什么？
代表
以色列。无花果一定是代表以色列地上的以色列国，犹太家的以色列国。有叶子没果子，而其他的福音书还说，特别讲了，那不是收果子的时候，不是收果子的时候，你怎么就跟他要果子呢？你们有没有种无花果？刘静种不种无花果？你这么虔诚爱主的人，你不种无花果，那你种了一些丝瓜，是吧？那无花果有什么特色？
不开花的，
对啊，那当然是直接，它的直接是多直接。乃林种过无花果没？
多直接就长的根子是吗？
嗯，它什么时候开始长？
春天。
他们是这么说的，有叶子就有果子，你叶子它长一下下，它这个果子就出来，因为你春天的时候它
先发叶子嘛。
对，它发叶子。无花果要是只有叶子没有果子，生病了。主要是没有要找一个熟的果子，他要一个果子他都找不到，而且他
是
找，
就是
对，
叶子太多了，
叶子太多
了，
没果子。
我这边也
但这时候是春天，
好嘛，
主耶稣受难也是春天，所以一开头主对他的要求就很严格。就这里边有一个意思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主再也不从旧约的以色列家，你知道可以很清楚讲，这个政权不从这里边得果子了。所以从某方面来讲呢，基督徒，我知道很多美国的基督徒对这个以色列呢是非常非常的情有独钟，跟你需要小心一点的。这以色列今天所结的东西，到底是不是荣耀神的果子？不是，他把巴勒斯坦人关在一个大监狱里面，像个全世界最大的监狱一样，上面有铁丝网，周围是墙，那些人就跑不出去。他们对人还是很狠的。这你当然可以说他为了求生，可是你能不能说他们这件事情是像耶稣？不是的，从当时就是这样。耶稣说，不再从你得果子。他的果子是什么？后来新约跟我们讲的很清楚啊，对不对？圣灵的果子，仁爱、喜乐、和平啊，善良、温柔、 节制，还是什么？
以色列人很看不起那些去旅游的人，他们都看不起。
对，那整个的思想还是跟当时的耶稣一样，甚至耶稣的门徒，他不要这些外邦人。
游客都不耐。
我们需要小心，就是说圣灵所结的果子到底是什么？为什么这些包括欧洲的传统的教会，你不能把它就当范本，像加尔文他们呢、啊？这不能这样弄，因为真正的基督徒的范例只能在圣经里面找。圣经里面主耶稣不带兵啊，谁带的兵？谁领了一队兵？卖主的领了一队，犹大领了一队兵，可神奇的，他来抓主耶稣。主耶稣不领兵，保罗也不领兵，他们所结的果子不是现在我们所做的东西。不要说发财了，他更不是从事政治运动，不是说我们不能参政。像美国这种政治，你绝对可以参加，因为你有你的一票，对不对？这个国家是这样弄起来，可是绝对不是要去搞武力啊、暴力啊、就是革命啊这种东西。圣经是不这样教导我们，因为他要的果子是当我们的里边成了一个祷告的殿的时候，你流露出来的东西，而不再是像从前的以色列国。那个以色列国那个旧约所代表的，就是在这里就是变成这个无花果树。耶稣不再从这个系统里面得果子了，对吧？因为他已经讲得很清楚了，在这个讲到像以西结书，我们刚才念过的，前面念过的这个东西，他已经讲了，他是把新约摆在人的里面，以此后就不再分外邦人、犹太人，这些人从小到大都要认识主，就是一些神让他复活的人啊，这个是叫做结果子。我们不是在社会上没有公民权，也不是没有你的政治立场，也不是没有这个自由，可是就是教会与基督徒来讲呢，我们所能做的是应该是有限的，应该是被圣经的榜样所限制，你并不一定这么要急着要解决一切的问题啊。那个时候门徒就说，哎呀，无花果树怎么立刻就枯干了呢？然后主耶稣就讲了，哎，这句话就比较难解了啊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你们若有信心不疑惑，不但能行无花果树上所行的事，就是对这座山说，你挪开此地，投在海里，也必成就。你们祷告无论求什么，只要信就必得着。这话就比较麻烦，这话比较灵恩派了，对不对？那怎么办？什么意思？
这跟前面这棵树没什么关系。
就是啊，好像跟我们前面至少我们跟你讲的这些东西没关系，对不对？那其实我们读到现在应该晓得，圣经前后的关系往往比他那一段的关系更要强。我们现在一直讲到现在，从他们进城，大家争论谁伟大。主耶稣知道神的国要，他要进神的国，他是受十字架。门徒以为是要去做官，对不对？门徒在讲彼此的关系。那这时候主耶稣已经带他们一天了，圣殿要洁净，伯大尼才是我的家。看到无花果，他咒诅他，从今以后不再从你得果子，你不能再结果子，或者说你不能再为我结果子。当我向你要的时候，你没有给我这个果子，对不对？其实主耶稣也是不靠他这个果子，但是这时候他就跟门徒讲了。那他跟门徒讲这些事情，这些事情是这些门徒是谁？不是老百姓了，所以跟着他到伯大尼，跟着他看过这一切，听见说教会啊、舍己啊、十字架这些东西，你懂不懂？耶稣继续往前讲，他对这些门徒这样讲的时候，其实是在预备他们什么？
预备他们将来碰到
做工。对，你想他们将来遇见的事情，你想着了，你要有信心。这个信心我也再和大家讲，我们以为的信心，尤其中国人都讲的信心，就是一种虔诚的能力，好像你多么专心啊，功力多么高。不不不，圣经所说的信心一定和认识神连在一起，因为你有这个认识神，神说了什么，神启示了什么，你才有信心嘛。你的信心是建立在那时候的那上面的，到最后这个大山小山是不是都要挪去啊？要去啊，这个世界要末了啊，你要有这个信心啊，你无论什么事情都可以成就。你后来就看见这十二个门徒有没有改变世界，那真是几个打鱼的人就把整个世界翻转过来。我们到今天还是受这个影响，对不对？这个是他准备他们将来做工，这个做工呢又完全是和无花果树和以色列和圣殿这个系统没关系的。你完全不照他们的路数做工，你是从零开始，你就是凭着主耶稣从死里复活，凭着对神的认识就往前走。哎，那我告诉你，无论什么事情你求一定替你开啊，有的时候你不求他都替你开好。所以这样是不是差不多了？我们可以告一个段落了啊。
所以这个山其实是困难的意思。
哦，那当然肯定是困难的，肯定是困难。
不一定就是一座山。
有的人也做了一座山，比如说你们那个时候那个良友益友台国内还没开门的时候，良友益友台那个时候他们在关岛有广播站，广播站设的地方对面有一个山，信号传不过去，但那时候美军大部分都是基督徒，他就跟那个美军的那个广播公司就你讲我们这个山里头把我们挪去，美军说没问题，
真的就把
山挪去，你到我们挪就跟他们说好了，
来他就把他只要把山头去掉就好了，对，不挡住他们播放，这是他们自己写的，自己写的见证，很好玩的。嗯，但你要往前去，你可能最早你不知道要移山，很多时候我们那时候就发现很好玩的事情。我们开始从 Galveston 往各城去跑的时候，我们跑到哪，那公路修到哪。我们最早开始去 College Station 的时候要开两个多小时，因为那个时候 290 还没有变成 Highway。你一定要走 downtown 的这个 Hampstead Bryan 那些地方，这样穿过去那很难走的，就到了周末车正好满，我们才去了一下子，那整个大公路都开了，我们好高兴。
是这样讲，
但是我自己不好意思讲。对，你就去就是了，去 Waco 也是一样，本来都要好久的时间，后来就从 College Station 哗一下上去，所以我们都是我们一开始做工他就开，然后你没场地什么都不用担心，都有办法。我们花一点点时间打尬好不好？